两大阵营冷战开始，欧洲战机航母抵达印太，宋国政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国有器官台南首映场座无虚席，菲律宾加快南中国海岛最机场跑道扩建工程，李元华亲历25年前7月20日北京大炸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日是7月20日星期六。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门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下边来听一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啦。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宝，血压从145降到110。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喺医院度血压，咁佢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加好啦。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宝由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不断对外挑衅，叫印太成为全球新的火药桶，促使北约转向亚洲。外界注意到，整个七月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其中欧洲的参与更引人关注。澳纽日韩呢印太四国首次在本月加入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史托滕帕格话：北约同印太四国密切接触，是为了严肃应对中共对北约盟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北约同美国在太平洋展示军事力量。美国之音19日报道话，意大利唯一的航母载住 F-35B 隐形战机，不远万里开到太平洋。这个是意大利航母首次进入亚太。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防项目研究员艾利奥·卡尔卡尼奥对美国之音讲：欧洲国家正通过更频繁、更大规模的部署，展示其对印太地区安全的承诺，同时亦向美国展示他们能够为华盛顿最紧迫的战略关切做贡献。这些关切与北京有关，意大利正在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将于今年夏天抵达日本，并与日本举行军事演习。卡尔卡尼奥认为，意大利航母加富尔号虽然体格小于中国航母，但从战斗力而言，它配备了 F-35B 隐形战斗机，比中国航载机更强大，亦就是在19日德法西欧洲三国的空军编队亦飞抵日本，即将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去年亲自带队飞赴日本参与极速太平洋行动，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欧洲空军可以在一天之内抵达亚洲。本月的德法西三国空军编队演习路径环绕中俄，当中有明显的联合亚太对抗中俄的意味。有台湾媒体认为，这个也是西方盟友阻吓共军入侵台湾的信号之一。同时，美国等29国云太平洋军演正要进入第二阶段，重头戏就要上演。这个就是演习击沉40,000吨两栖登陆舰塔拉雅号。舆论认为这个是以共军大型两栖登陆舰和航母舰为假想敌。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尾佐兹博士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联合演习？首先是因为紧张局势加剧，中方的活动令到周边国家合作应对威胁。长尾佐兹博士说，这种联合演习表明 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联合演习参与国表明了哪一个国家属于哪个阵营，这个不是两个阵营的战争，而是阵营之间的冷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8号闭幕，并发布公布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公告内容空泛且老调重弹，完全未对中国当前遭遇的经济困境提出具体对策，恐代表中国经济改革时代已告终。为期四日的三中全会一落幕，众所瞩目的公告随之出台。有分析人士说，这份逾5000字的公报虽然洋洋洒洒陈述，却缺乏新意，亦都没有发布任何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对策。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9号采访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习近平散尽了中国经济的老本，同时他又错过了走向未来改革的一个机会，自唱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可能性。最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制度的危机，就是制度本身已经构成了改革这个制度一个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同时就要强调改革开放，但是他又强调党的全面领导，一个极权不懂得自我改革这个政党，本身他是不可能去放松经济，因为经济需要的是松绑，需要的是自由，需要的是创新。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经济体制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历史垃圾时间，而且已经开始倒计时。宋国成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地步，基本上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就不会有政权，特别是中共一个政权，就是人民取得了温饱之后，然后付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现在这种经济搞不好，你即使摆出这个战狼外交姿态，人家亦将你当作是病猫，没人会相信你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就是你的真实实力的表现。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本身，我觉得已经为时已晚，已经是错过了一个改革的机会之窗。所以到了目前为止，除非这个党本身有巨大的转型或者是巨大的改革，否则的话，我觉得中国经济本身找不到问题之所在，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地步。宋国成判断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再给中共任何改革的机会，全国躺平，现在就连习近平自己都躺平。你看他对中国的信息，他拿不出任何的对策，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有信心，好像有了信心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类情况，我认为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不仅是信心全失，而且是章法大乱，所以我认为他也是跟着中国韭菜百姓一起躺平的。因为他说改革没有范本，亦没有办法照抄西方的说明书，既然都没有任何的范本，亦就没有任何的参考，这样的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哪里来所谓的立足之地？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再给中国有任何改革的机会。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由华裔导演张勇俊耗时7年完成的一部75分钟纪录片7月17号来到台南首映，请看以下的本台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唐迪，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台南新光影城，今日晚上是获得美国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奖，以及荣获加拿大红狮电影奖的纪录片《国有器官》的台南首映场。这部纪录片吸引了相当多当地主流人士的关注，而且根据主办单位的告知，今晚的首映票已经是完全售罄，现在已经快到开场的时间了，有票的观众亦都陆续入场， 就助嚟安静观影。各有器官历时七年拍摄，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邪恶，全长75分钟，全场观众数目无声，每个人面上都带着疑重的表情。在片后，观众踊跃问答，并和制片团队互动。采访国有器官华裔导演张勇俊对台湾这个对中共意识形态渗透这方面可能有所帮助，所以我想带着这个影片来到台湾，希望能够给台湾带来和平安定，也能够带来新的希望。采访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他愿意出来做证。咁当然，做证嘅过程里头，可能仲要面对非常多证据嘅问题。中共亦能够湮灭证据做得非常彻底。采访台南议员沈振东，特作沈振南先生，大家可以认真咁关心呢件事。我想喺我哋继续关心、再继续努力嘅情况下，绝对有一日可以叫呢啲真相被公之于众，叫大家更知道。这个中共是几咁邪恶的政府。采访观赏民众杨女士，好感动，我亦都睇到网上有这个讯息，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数据有咁恐怖。采访台湾文学国家园区协进会理事长郑邦镇，黑暗怕光，黑暗不俾光入嚟，光一入嚟黑暗就消失。我觉得而家终于有咗好多觉醒，有咗好多数据。有了很多人勇敢地站出来，但有更多人已经牺牲，这个已经是大家觉醒反省最后的一刻。希望之声 TV 记者唐迪、君培、雨森、海特在台湾台南报道。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7月18号表示，菲律宾政府将加快中业岛机场跑道扩建工程。菲律宾总统府的声明指出，中业岛机场跑道扩建延长项目完工后，将为生活在岛上的军民以及其他人员提供更为快捷便利的旅行方式。彭博社指出，菲律宾政府加快在中业岛扩建延长跑道的行动，表明了菲律宾即使面对中共的强大军事压力，亦要在南中国海维护自己的主权权利。中业岛在南中国海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业岛本来在台湾国军的掌控之中，1971年守岛国军官兵为了躲避台风临时撤往太平洋，但是当时这些国军官兵在台风过后从太平洋岛返回时，全岛已经被菲律宾占领。中共一直坚持拥有对中业岛的主权，并且经常派遣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在中业岛周边海域游弋巡逻。南中国海是一条军舰的国际航道，每年通过南中国海运输的国际贸易价值30,000亿美元。中共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的主权。国际海洋仲裁法院2016年判定中共主权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但是中共既不参与仲裁，亦都不承认仲裁结果。南中国海不仅是一条关键的国际航道，水下边仲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南中国海局势目前大体平静，但是中共和菲律宾在有争议的海域的对峙和对抗有越演越烈之势。菲律宾除了在中业岛扩建机场跑道外，亦在巴拉望省西南部的巴拉巴克岛上兴建一条军用跑道。马科斯在18号的演讲中表示，这条跑道即将完工。巴拉巴克岛是根据美菲去年签署的扩大军事合作协议，菲律宾向美军开放4个新的基地之一。25年前，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大批法轮功学员上访，随后发生了720大炸爆。当时李元华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副教授，他见证了这段历史。 李元华曾连续三年荣获大学优秀主讲教师。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的月干不翼而飞。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他因不断遭受迫害，被迫背井离乡，远走澳洲。1999年7月，因为北京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捉走。20号早晨，李元华和母亲骑着自行车去国务院信访办，准备向政府讲明事实真相。信访办来的人越来越多，随后警方来了几批人强行拉人。一开始来的是穿着制服的警察，后来是片警、武警，最后来了防暴警察，穿着黑衣，拿着盾牌的全副武装。现场充满了恐怖的气氛，警察开始捉人打人。大概有五六个警察围住李元华，他的头被打，衣服被扯烂，最后被拉到车上，拉到丰台体育中心。当时是三伏天，坐在体育馆的运动场里边，周围大门打开，人可以离开。大喇叭广播一直劝人离开，但当时没人离开。过了一阵，运动场就坐满了人，大概有上千人。天接近黑的时候，大批军人来了，穿着绿色的衣服，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边拉人。李元华被送到一个地方，四周都是高墙铁网，还有高高的钢楼，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那站岗。大巴司机将车开入了院子，熄火，将车锁上后，司机就走了。法轮功学员被留在车上，那一个是三伏天，车是双层玻璃窗，打不开，没办法打开，车里面好像闷罐一样。车里边挤满了法轮功学员，有些企住、坐住。到了晚上特别冻，气温大约摄氏16度。21号早上的时候，李元华被北京公安局崇文分局接走，后被拉到小区所在的派出所地下室。22号下午，派出所要求被关的学员看污蔑法轮功电视，强行洗脑，然后一对一谈话。警察一阵话威胁李元华要关押判刑，一阵又嚟软噶，逼佢写保证书。22号晚上11点左右，李元华先被保释出去。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或者订阅，欢迎转发，咁就是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